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恩典，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
从岁首到中呢、这个年末，呢、这个年华嘅恩爱、嘅慈爱啊，嘅恩惠一直同我哋一齐存在。
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喺2018年嘅最后一个主日，
让我们一起来带一个感恩的心，来到我们的主。施恩宝座面前，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哋再一次嚟到施恩宝座面前咧，将我哋嘅感恩我哋嘅奉献摆喺呢个神嘅面前。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
爱我哋嘅父神。
回顾这2018年。
我哋回顾2018年。
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从你而来那恩典的自由。
我哋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时刻都充满咗你嘅恩爱，你嘅关怀。
是的，在你里面有那丰盛的慈爱。
你嘅丰盛嘅慈爱。
在你的丰盛的供应当中，我们看见你的慈手时时不断的在拖着我们，带领着我们。
你嘅丰盛嘅供应一直咁样持守嚟带领我哋。
我们身体的病痛你都医治了。
我们心里面的身体的病痛你都医治了。
我们在你面前忠心的摆上我们的事工你都看顾了。
我们在你的面前忠心摆上的事工你已经看顾。
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
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
这时候求你的灵这时候也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疾病的主啊，这时候就求你来医治。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有疾病的求你来医治。
我们当中有工作有需要的主啊，在2019年就求你大大的加添他们恩惠 跟慈爱。
然后呢他们需要工作的人在2019年呢愿你加恩加特在他们身上。
在未来一年我们当中有人要寻求新的方向的主啊，也求你把那天上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恩典加给他们。
在2019年他们要追寻这个智慧的，求你将你的智慧赐给他们，加给他们身上。
主啊，更求你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赐给我们，
让我们脚踏的土地愿你赐给我们，
坚固我们的手，
然后坚固我们的手
和 我们手所做的工，
然后我们手所做的工，
让我们再次经历在你里面亲眼看见你的大能、你的恩惠、慈爱。
在我们经历我们的体验里面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和慈爱。
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们将一下时间恭敬的包在你的手上。
愿圣灵借着你仆人的口 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都得到满足，都得到那所当得的复兴。
愿仆人所讲的口里所出的都得到弟兄姊妹得到他们的满足，和他们得到这个饱足。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是的，时光飞逝 ,2018 年就到了倒数的时候了。
时光飞逝 ,2018 年已经到了倒数的时间。
那在未来这几周里面，我们将要用旧约的马拉基书来结束这2018年。
然后呢要过去几个礼拜以后呢，我们会用马拉基书来结束我们2018年。
那大家都知道马拉基书是12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
我们知道马拉基书呢是12个小先知书里面的其中一本书。
也是整个旧约圣经的压轴之作。
然后呢也是旧约圣经的压轴的这个之作。
整卷书很短，只有4章的经文。
一卷书非常短，只有4章的经文。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来预备以色列人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
就是预备以色列人的心呢，来去预备呢，去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
预备以色列人的心来迎接第一个圣诞。圣诞节，
一个以色列人咧就准备好迎接一个第一个圣诞节。
那今天呢，我们也借着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借着马拉基书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然后咧，今日我哋藉着马拉基书嚟预备我哋每一个人嘅心。
让我们来借着马拉基书承先启后，预备这新的一年的来临。
然后咧，我藉住呢个马拉基书咧承先启后嚟啦，迎接呢个2019年。
那马拉基是旧约时候的旧约时代里面的最后一位先知。
马拉基呢是一个旧约的时候最后一位先知。
他站在旧约时代的末尾。
他在旧约时代的末尾。
他是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这个角色。
是 呢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
他在传讲神的信息。
他是传讲神的信息。
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的命令。
然后呢他讲给以色列人听他的命运。
并且告诉以色列人新约的来临。
然后呢他讲给以色列人听新约的来临。
马拉基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的意思。
马拉基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的意思。
他是被神拣选来传递神的命令。
是被神所拣选来传递神的命令。
在马拉基书短短的四章里面55节经文当中竟然有47节是神亲口对以色列百姓说话的。
在马拉基书55节经文里面竟然有47节呢是讲到神要跟人所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每一个先知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传递的信息都是有很深的一个历史性的意义。
每一位先知所传讲的所讲的都是有在历史上面很重要的角色的。
在翻开马拉基书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他所处的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
我看看马拉基他所处的时间那个背景是怎样。
在主前586年的时候
在586年的时候
以色列民族的犹大国不幸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了。
以色列国的南国犹大国呢是不幸被一个巴比伦所掳掠。
从此之后他们做了被掳的之民。
他变成是变成是被掳之民。
大概50年之后大概47-48年之后呢波斯帝国又灭了巴比伦帝国。
在47年或者48年之间呢这个波斯国呢又是灭了一个巴比伦国了。
神感动了波斯王。
神呢然后呢就讲给一个波斯王。
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归故乡。
是允许一个以色列人回归故乡。
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开始了三次的这个民族迁徙的一个回归运动。
然后呢以色列人呢有三次呢是回归迁徙的一个活动。
在这次的三次的这个回归迁徙的这过程当中他们完成了三件大事。
他三次回归呢完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个他们重建了圣殿恢复了敬拜。
第一个呢就是重建圣殿恢复了敬拜。
第二个他们颁布了律法然后呢把他们的信仰再一次 的清清楚楚的说明。
第二次就讲到呢他要颁布这个律法呢就清清楚楚的讲明。
第三个他们修建了城墙好让那些回归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第三次是修建了城墙使得那些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是的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经历了小小的复兴。
他那段时间呢经历了小小的复兴。
然而在所罗门王时代所留下来的圣殿辉煌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所罗门王留下来的圣殿的辉煌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这时候所建的圣殿要比当年的所罗门王的圣殿小得太多了。
然后呢他重建的圣殿比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少了很多。
然后呢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社会地位上面他们又沦为波斯帝国的二等公民。
然后呢在社会地位方面呢他们变成了波斯帝国的二等公民。
在他们那个社会里面弥漫了一股失败的气息。
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流行了一个很失败的讯息。
所以他们心里是很惆怅很没落的。
他们心里面很惆怅和很没落。
当人们生活失望惆怅没落的时候。
当人们这个心里面失望和一个惆怅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怀疑了。
他就开始怀疑了。
他们怀疑他们的上帝。
他怀疑他的上帝。
怀疑他们列祖列宗所信的这个神。
他怀疑他列祖列宗所信的神。
他们在问神到底在哪里。
他在问说神到底在哪里呢
神在今天还在工作吗
神是不是在今天还继续工作呢
神还在耶和华神还在我们中间吗
神是不是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呢
也因着他们对信仰的渐渐的冷淡
因为他信仰渐渐的冷淡
他们生活当中就开始随从当时的风俗
所以他生活就随从他当时的风俗
当时那他们整个社会当中他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异教的文化拜偶像的文化
社会充满了异教然后拜这个偶像的文化
他们随从了当时的风俗之后就慢慢的渐渐的远离了神
他们随从了这些风俗习惯之后就慢慢远离了神
当他们的心面把他们的心都放在这些偶像身上的时候
他将他的心摆在这些偶像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失去了对耶和华的渴慕
他失去了对耶和华的渴慕
他们在敬拜当中也失去了原来那种纯正那种圣洁的那种心思意念
然后去敬拜的时候又失了他的纯正和这个正确的一个心思意念。
即使在这么恶劣这么败坏的当中，神仍然没有放弃这些选民。
在这个恶劣和败坏当中，神没有放弃他的选民。
所以神差派了马拉基到他们当中做先知。
所以神派了一个马拉基在他当中做先知，
苦口婆心的来劝这些以色列人要挽回他们的心，
然后苦口婆心的去劝这些以色列人要叫他们挽回他们的心。
其实马拉基书呢，对于旧约就像是启示录对于新约一般。
马拉基书对这个旧约来讲，就好像启示录对新约来讲这样的位置。
马拉基书放在旧约的最后一卷，
马拉基书是摆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将来要发生的事，
就是讲给以色列人听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先知以利亚还会出现，
先知以利亚总会出现，
也就是将后来的施洗约翰，
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
他来呢是要为将要降生的弥赛亚开做那开路的先锋，
然后他要为后来出现的弥赛亚来去开路先锋。
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众先知们苦口婆心的来借着各种方法、各种劝勉、各种警戒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回转归向神。
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各种的先知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你们一定要回转。
很遗憾的，以色列人没有听，
但是呢，那时的以色列人没听。
就在马拉基书之后，神对以色列人的启示，神对以色列人的那种爱，那种对他们所要传讲的信息就停止了。
所以在马拉基书以后呢，神对他们对以色列民的传讲和信息就停止了。
这一停就是400年的时间，
就是400年的时间，
只等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马拉基书它整个的文体很特别，
这个马拉基书的文体非常特别，
它是一连串人与神之间的一种辩论，
这个一连串的神和人的一连串的辩论。
如果你看过台湾的那个台湾的市议会或者是那种立法院的那种质询，就有点像那种味道。
就好像你看到台湾的市议会或者立法院的他的对时的对词，你就好像那个形象那样。
这里面充满了就是神说人说，
然后充满了神讲人讲，
然后呢神要证明他们，
那怎么样对付。
那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第一场的辩论。
那今天看看第一场的辩论。
第一场的质询。
第一场的质询。
它的题目就是神永恒的慈爱。
就是讲到题目就是神永恒的慈爱。
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看我们的经文。
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
这个第一节就会讲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
那在中文新译本里面是说，以下是耶和华借马拉基对以色列人宣判的话。
然后就讲到耶和华是藉着这个马拉基对以色列人来讲宣判的话。
那这节经文是马拉基的开场白，
这个是马拉基书的开场白。
事实上耶和华是用非常沉重又很迫切的口吻，借着先知马拉基在对以色列人发出劝勉，事实上这劝勉当中又带着审判的味道。
这里呢讲着呢，又话藉着一个很沉重迫切的心情，藉着这个先知马拉基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些劝勉，就带着一些审判的警告。
在旧约的时代，从创世到亚伯拉罕到马拉基，神一直在说话。
然后创世从这个亚伯拉罕到马拉基，其实呢神一直对这个以色列人讲话。
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的，
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的，
他的话当中要向我们启示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心意，
他们是要启示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和心意。
今天神透过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
神透过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
借着教会的讲台，
借着这个教会的讲台，
透过我们主日学、我们查经班的真理的教导，
那透过我们的主日学、查经班真理的教导，
也不断的在向我们说话，
也是不断的向我们讲话。
让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二点，
耶和华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曾爱你们。
耶和华就开宗明义的第就讲话，我曾爱你们。
耶和华借着透过先知他开门见山的一个宣告说，我爱你，我曾爱你们。
耶和华神就是藉着这个先知开门见山的，就对他们这些人宣告说，我曾经爱过你们。
我们都知道神对他选民的爱是一种盟约之爱，
你知道神对他选民的爱是一种盟约的爱，
是一种全然的爱，
一个全然的爱，
是一种牺牲的爱，
一种牺牲的爱，
是一种恒久不变直到如今的爱，
是恒久不变直到如今的那种爱。
是，是的，圣经里面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
圣经就讲到话，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我们能爱我们周围的人，
我想下，我哋系今日，我哋可唔可以爱我哋周围嘅人？
甚至是不计代价的爱他们。
系咪可以唔计代价嘅爱佢哋咧？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如此的彼此相爱。
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可以咁样如此嘅相爱。
甚至我们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配偶。
系咪可唔可以爱唔可爱嘅配偶？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呢？
系咩原因让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呢？
是什么原因能够让我们，是什么动机，什么动力能够让我们持续走在这个爱神又爱人 的道路上面呢？
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方法，是使得我们继续的走在这里爱神和爱人这方面呢？
这一切的爱都是来自于神那永恒不变的爱。
这些爱都是来自这个神永恒不变的爱。
但是呢，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这种永恒不变的爱，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你看以色列人对这个耶和华一个永恒不变的爱，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们反嘴，他们顶嘴说，你曾在何事上爱过我们呢？
然后他跟神顶嘴说，你曾在哪个事上面爱过我们呢？
用普通话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你有爱过我们吗？
就普通话解释就说，你有爱过我们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色列人完全的抹去了神对他们过去的爱。
就是以色列人完全的抹去他以前耶和华对他的爱。
你想想看，当夫妻双方如果其中一方丈夫对妻子说，我爱你。
如果是在从心里面发出来，丈夫对妻子说，我爱你。
妻子却回他说，你曾经爱过我吗？你在什么地方爱过我？
你妻子回答话，你在哪个地方爱过我？你曾经爱过我吗？
你想想看，对丈夫也好，或对妻子亲的那一方，他心里受到多大的伤害？
或者对丈夫，或者对妻子，或者对亲人，咁会对造成几深的伤害？
我们回顾犹太人的历史。
我哋回顾一下犹太人的历史。
当他们还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
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
神为了拯救他们降下十灾。
然后呢，神为了他们的缘故降落十灾。
神在那种几乎不可能的状况下面带领他们过了红海。
他几乎在一个不可能的状况之下带他们过了红海。
在旷野之地，神每一天降下玛拿给他们。
每一天在旷野里面降给玛拿给他们。
颁布了律法，又建了会幕。
又颁布了律法，又建了会幕。
在40年当中，用云柱跟火柱带领他们从旷野之地进入迦南。
在40年当中，云柱火柱然后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
到了迦南地应当是安居乐业的时候，以色列人却在抱怨。
在迦南地应该安居乐业的时候，他们却要抱怨。
因为以色列人羡慕他们周围的那些其他的民族。
因为他以色列人羡慕他其他的民族。
他们就跟耶和华吵架。
他跟耶和华
说，我们也要一个王。
我们也要一个王。
神真的爱他们。
神真的爱他们。
真的就为他们设立了君王。
所以神也为他们设立了这个君王。
又兴起了许多的先知来帮助他们，警戒他们，教导他们。
也兴起了很多先知来警戒他们，教导他们。
希望他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在属灵上面能够成长成熟。
所以希望以色列人可以在属灵上面可以成长成熟。
但是以色列人一直的背逆，
但以色列人一直的背逆，
甚至把自己的国家都搞丢了。
但是呢，一直将自己的国家都已经是失了去。
如果你是我，我们可能会说他们活该，他们罪有应得。
如果你是我的话，会不会说他应该活该，他罪有应得？
但神仍然爱着他们。
但神仍然爱他们。
就在他们亡国之后，神仍然持守他对这些以色列人的约。
但是呢，就算亡国之后呢，神一直持守他对以色列人的约。
人照着他的应许，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归圣城耶路撒冷。
然后呢，神藉着他应许，以 色列人可以回归。
神面对神对他们列祖列宗这种不变的爱，不离不弃的爱，
然后呢，对列祖列宗一个神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
以色列人竟然顶嘴说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都没有这没有当作没这这档事一样。
然后以色列人呢，居然就话咧，我唔记得咗啦。然后咧就话神你有爱过我哋咩？
然后还直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啊？
然后咧就问神话咧喺边一样事情上面爱过我咧？
是的，这时候以色列人败坏到一个地步，他们抹去了神对他们一切的恩典。
然后咧，以色列人咧败坏到一个地步咧，去抹去咗所有神对佢哋恩典。
所以他们就处处的挑剔神的不是。
所以佢处处挑剔神嘅不是。
作为神不爱他们，作为他们远离神的一个借口。
然后咧，作为佢哋远离神嘅一个借口。
这件事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当中呢？
这些事是不是发生在我们当中呢？
或许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过去的日子也是这样呢？
也许我们曾经都是一个悖逆的孩子。
或者我们以前都是一个悖逆的一个孩子。
当父母他们一直在表现他对我们的耐心，对我们的爱心的时候，
当父母对我们一直的爱心和耐心的时候，
我们总是抱怨父母的不是。
我们总是会抱怨这个父母的不是。
我们总是说别人家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比较更好。
然后呢就会说别人的父母对别人的孩子更好。
我们心里带的是一个叛逆的心。
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一个叛逆的心？
所以我们总是我行我素。
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我行我素。
事实上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一个警惕。
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一些警惕。
我们是否在今天的日子里面，我们是否也曾经发出这句话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曾爱过我吗？你还爱我吗？
我们是不是这段一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向神发问过话，你曾经爱过我们吗？你有爱过我们吗？
我想我提醒我们每一位，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都要小心，当我们心里有这种意念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要开始远离神了。
然后呢，我们对大家的提醒，也对自己的提醒，就是当我们这样抱怨的时候，我们就表示我们开始远离神了。
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回应以色列人这种叛逆的话。
我们看看神怎样回应他对以色列人叛逆的话。
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是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这个马基书一章二到三节，又话讲：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是他的山岭荒凉，把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非常冲突的字眼，就是爱与恨。
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冲突的一个名词，一个就是爱和恨。
我想我们到这时候在对这两个字有些了解。
我们要对这两个字有些了解。
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在这个经文当中是有一个盟约的一种意念概念在里面。
这两个字在一个原文当中呢，是有一些盟约的概念里面的。
爱意思是我选择了，我选择了要与对方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
爱就是我选择与对方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
恨呢是一种拒绝，这种排斥，我一方拒绝了另外一方，然后把他们彼此那种亲密的关系给完全的断绝了。
恨呢就是拒绝和陪举，就是我们拒绝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创世纪的29章里面，
创世纪29章有什么记载？
雅各娶了两个妻子，
雅各又娶了两个太太，
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
这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
圣经里面说雅各爱拉结胜过利亚。
然后圣经记载雅各爱拉结胜过利亚。
如果你看圣经经文，他会注解说这个胜过的意思就是恨的意思。
如果在圣经里面有注解的话，胜过就是恨的意思。
的确利亚失宠了。
的确是利亚失宠了。
因为雅各拒绝了利亚。
因为雅各拒绝了利亚。
而选择了拉结。
他选择了拉结。
神呢引用以扫和雅各这两个孪生子，这两个双胞胎的历史来证明他对以色列人永远不变的爱。
然后呢，神藉住呢个雅各同以扫呢个双胞胎呢啲咁嘅例子嚟讲，佢对以色列人嘅永久不变嘅爱。
我们知道以扫是长子，
以扫系长子，
他本来是要承接神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们父亲以撒的应许的。
然后呢他得到以撒的应许。
但是呢这个恩典却临到了雅各。
但是这个应许呢却临到这个雅各。
以扫没有得到。
以扫没有得到。
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权柄和神的恩典。
这个出于神的权柄和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拣选。
这个是神的拣选。
神很清楚地提醒以色列人。
神很清楚地跟这个以色列人讲。
他们的祖宗雅各是蒙神拣选的。
他们祖宗雅各是蒙神所拣选的。
如果雅各没有承受神的这个拣选，
如果雅各没有承受这个拣选的话，
那以色列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了。
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
耶和华就一直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记得他们的爱从他们的祖先雅各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耶和华神就一直提醒以色列人，他对他的爱就是从雅各他们的祖先就开始了。
而我们看看以扫和他的后裔以东人的，
你看看以扫和他的后裔就是以东人，
他们背逆神，
他们背逆神，
是以扫先拒绝了神，
是以扫先背逆这个神，
所以他的后裔以东人这世世代代都在拒绝背逆神。
然后呢，所以以东人世世代代都要拒绝神背逆神。
所以以东人呢一直都是跟以色列人世代为仇。
所以呢以东人呢一直世世代代要同以色列人呢世代为仇。
在主前586年，当犹大国的首都被巴比伦的军队围攻的时候，
这个558年，这个当一个耶路撒冷被一个巴比伦围攻的时候，
以东人并没有出面来帮助他这个兄弟之邦。
原来以东人呢没出面来帮助这个兄弟之邦。
他们反而趁火打劫。
然后趁火打劫。
甚至帮助巴比伦的军队呢这个击败了以色列人。
甚至呢帮助这些巴比伦人来击败一个以色列人。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以东人说，我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
这个马拉基书一章四节讲，以东人讲，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
我们看到以东人他们的民族性是多么的自高自大。
去看看以东人的民族性是几自高自大。
他们就是骄傲。
他们骄傲。
他们目中无神。
他目中无神。
但是他们的下场又如何呢？
他的下场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看，在马拉基书一章第四到第五节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牧师首先读的就是马拉基书一章四到五节。
所以我们看到以东人他们藐视神，
你看看以东人藐视神，
他们背弃神，甚至攻击神的选民，
他背弃神甚至攻击神的选民。
神就说随意随他们行吧，
然后神就讲话随意，让他们随意去行吧，
就让他们去 胡作非为吧，
就让他们能够胡作非为，
因为不管他们做什么，我最后还是要把他们全部拆毁的。
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最后我们会将他们拆毁。
我要把他，神要把以东人他们所建的一切的城池家园全部毁坏，让他们流离失所。
神要将他以东人所建立的这些城市都会拆毁，让他们能够流离失所。
这就是神对以色列对以东人背逆神的一个审判。
这个就是神对以东人背逆神的一个审判。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说，你们要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又话对以色列人讲，你要睇到呢啲一切嘅事情嘅发生。
就是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要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那喺活着嘅时候睇到呢一切嘅事情嘅发生。
不但如此，还要看到将来更大的荣耀。
然后咧，仲要睇到以后更大嘅荣耀。
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他的名要充满在全地之上。
就系佢嘅荣耀，然后耶和华嘅人民咧，要全遍布喺呢个全世界。
这就是在预言将来弥赛亚的降生。
这个预言，这个弥赛亚的降生，
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因为基督的福音必然要传遍天下。
因为基督的福音必然会传遍天下。
全地的人都要称耶和华为王。
那全地的人都要称耶和华为王。
所以从这马拉基书短短的一到五节，一章一到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
在马拉基书这个短短的经文一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第一个就是神的爱是长阔高深。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说的。
我们复习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讲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神以他自己的手，以他自己的形象，亲手造了你跟我。
然后呢，神亲自用他的手来做了你同我。
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要称这位耶和华我们天上的父阿爸父神。
我们要称我们天上的父这个耶和华为阿爸父。
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阿爸父神对我们，对他的儿女的爱，他的慈爱，这个慈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个天上的父耶和华神对他的儿女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这爱是从创世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里面。
这个爱就是从这个创造这个亚当夏娃就开始，一直到这个以后的新天新地。
我们就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享受了神膀臂里面的慈爱。
我们在历史当中只是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慈爱。
这爱是永恒不变的，
这个爱是永恒不变，
可以改变你我人心的，
是你可以改变你和我的人心。
那你问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呢？
你问他神为什么会这么爱我们呢？
神永恒的慈爱他有一个目的的，
对神对我们的慈爱有一个目的。
因为我们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进入了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罪孽罪恶深重的人。
因为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人就是变成陷入这个罪恶当中。
我们的罪就是背逆神，不认识神，远离神。
我们的罪就是背逆神，远离神，和不认识神。
我们拒绝神，
我们拒绝神，
我们拒绝了神给我们立的这个慈爱的这个约。
我们拒绝神向我们立这个慈爱的约。
所以神永恒的慈爱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在罪恶当中堕落的人往回回到他的怀抱当中。
这个神对我们永远的爱的目的，就是要使到我们能够回到他的怀抱当中。
但我们经常说，经常问一句话，一个问题：神爱我吗？
那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爱我们吗？
神爱我的证据在哪里呢？
神爱我们的证据在哪里呢？
不是我们爱神，
不是我们爱神，
是神爱了我们，
是神爱我们，
是神先爱了我们，
是神先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造成一个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这个就是爱。
圣诞节才刚刚过去，
圣诞节刚刚过去，
我想我们都在这圣诞节期当中享受了那种丰盛，享受那种喜乐。
我们在圣诞节当中享受了个丰盛和喜乐。
是的，这是一个普世欢腾的节期，
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
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的爱。
那我们要重新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的爱。
这是神赐给我们那最好的礼物，
就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过神所赐下这个独生子这个宝贵的礼物了。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同一个神所赐的独生子这个宝贵礼物来比较。
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今天我们可以蒙恩得救，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这就足够了，
这个是足够的，
这个证据就足够证明神爱我们了，
这个证据就是足够证明这个神爱我们。
但是
呢，
我们经常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但我们事事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在爱中却不知道爱，
在爱中不知道爱，
我们在福中却不知道福，
在福中不知道福。
所以神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
所以神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
他们的先祖雅各，
他的祖宗雅各
是他们家的老二，
虽然他是老二，
他却得到了长子的福分，
但是得到长子的福分。
雅各他这个他并没有比他哥哥以扫好到哪里去，
这个雅各呢并没有比这个以扫呢好到哪里去。
我们看到雅各他的个性事实上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雅各的个性是非常之不好的，
他竞争性很强，
他竞争性很强，
而且他经常会喜欢欺骗，
他经常喜欢这个欺骗，
但是神却拣选了他和他的后裔成为蒙福的以色列人。
但是神拣选了他和他的后裔就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以色列人。
这是神的权柄，
是神的权柄，
这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拣选，
这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长阔高深的爱，
这个就是神长阔高深的爱。
然而，
但是呢，
以色列人对神的爱，他们却是完全麻木了。
但是以色列人对神的爱完全的麻木，
麻木之后，他们所做的就是藐视神的名。
他麻木的结果就是他藐视神。
他们对神的藐视表现在他们在敬拜当中那种流于形式。
然后呢，他的藐视是就依然在他们的敬拜当中流于的形式。
他们对神献祭的时候是带着一个亵渎的方式。
然后呢，他这个献祭呢是带着一个亵渎的一个信息。
也因此他们对神的藐视带来他们生活的败乱、堕落、淫乱。
对神的藐视造成他生活的堕落和败坏。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的社会当中是充满了败坏。
在以色列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充满了败坏。
这也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下场。
是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下场。
夫妻关系的破坏。
是夫妻关系的破坏。
亲子关系的破坏。
一个亲子关系的破坏。
所以在未来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神怎么样管教他们的儿女。
在未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管教这些人。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我们真的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
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都如羊走迷了，
好像羊走迷一样，
个人偏心几路，但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天行几路又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因着耶稣基督，
但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得到了的赦免，
我们得到赦免，
我们得到了那永生的救赎，
我们得到永生的救赎。
是的，除他以外。
所以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是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所以没有其他方法，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那我们再一次在圣诞节之后的这个礼拜，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耶稣基督，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自己，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我们在一个2018年最后一个礼拜，在一个2019年未开始之前，我们再深思一下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长阔高深对我们的爱。
整个救恩历史，
来看看一个历史，
这神拯救世人的历史的高潮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然后看看神拯救这个世人的历史的高低的高潮，还有下坡，看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集中来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的目的是要望让神的救赎的恩典，
就是充满了神救赎的恩典
得到实现，
得到
让神的光辉他的荣耀能够向全世界彰显，
然后神的光辉和荣耀可以向全世界人彰显。
神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来向以色列民来劝勉，也是向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来提醒我们要回转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呢，圣经藉住各位嘅先知，一直对以色列人嘅提醒，亦系对同时对我哋啲基督徒咧，系提醒我哋需要回转归翻啊耶和华神。
就像那浪子回头一样，
就好似浪子回头一样。
唯有回到天父的怀里，我们才能够体会这爱的，这永恒的爱，它这个长阔高深的爱。
就系啦，只系回头翻到父亲嘅怀里边，先可以知道神嘅长阔高深嘅爱。
唯有体会到神的爱之后，我们才能从这个麻木，从这个冷漠当中变成热情有活力。
就喺十字架嘅爱尝过之后咧，我哋先可以得到从一个麻木嘅状态变成一个热爱。
唯有认识神啊伟大的计划，他伟大的奇妙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够激起对神的那种敬畏的心。
就是经过一个神奇妙的一个他的计划，我们知道神的他的心是怎么样。
也真的是唯有被神的爱驱动之后，我们才愿意承担接下神交托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使命跟负担。
就是上过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承担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负担和我们的计划。
对于神的爱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先知像神对以色列人们的提醒回顾一下，
就是 最好的回顾对神的爱的回顾，就是好像先知提醒以色列人是对神的爱怎样回顾。
我们来数算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
我们数算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
2018年我们说这一年是一个向下扎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一年。
所以过去一年2018年是我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一年。
我们来看看神在我们当中行的奇妙的作为。
我们看看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奇妙的作为。
我们先从祷告会跟主日学来谈。
我们看看祷告会和主日学。
这一两年来我们坚持的每个礼拜两次的祷告会。
我们一年以来坚持每一个礼拜两次的祷告会。
我们曾经有每一周有20来人的一起的祷告会。
我们有试过一次有20多人的祷告会。
也曾经发生过就是两三个人的祷告会。
也发生过两三个人的祷告会。
但是我们坚持了。
但是坚持下来了。
我们坚持的在为神的国度祷告。
我们坚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
为我们肢体的需要祷告。
是为我们肢体的需要来祷告。
为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不断的向神祈求。
为我们灵命的成长来不断的祈求。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日学。
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日学。
记得去年我刚来的时候，去年年初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教会大概参加主日学是我们这参加主日崇拜人数大概是60%上下。
然后呢，在牧师去年开始来的时候呢，当时的主日学参加人数大概是我们主日崇拜的人数60%上下。
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达到80%。
然后呢，他向神祷告说希望达到80%。
我在主日在讲道当中也跟大家呼吁，将来愿若神怜悯我们，丰盛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80%。
然后呢，牧师又在我们面前呢，向神呼求，又希望我们可以达到我们主日学可以达到我们主日崇拜的人数80%。
有弟兄跟我讲说，牧师，别想这么高嘛，万一做不到怎么办？
然后有人讲话，唔好谂咁，牧师唔好谂得咁高啦，可能做唔到喎。
告诉大家，
但讲俾大家听。
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
我们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是我们参加敬拜人数的至少70%以上。
然后呢，过去几个月当中呢，我们参加主日学的人呢，是占我们主日崇拜的人大概最少70%。
有好几次超过了80%。
有好几次超过了80%。
就是我们当中10个人当中会留下，有8个人会留下来参加主日学。
就是我们11个人当中有8个人会留下来去主日学。
事实上人数都不重要。
其实呢，数目不是那么重要。
表现的是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的心。
是表现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渴慕的心。
这是神悦纳的。
这个是神所悦纳的。
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又兴起了2位弟兄，他们这个报名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装备。
又在我们当中有2位弟兄，然后愿意接受这个神学的装备。
我希望为什么提到这些事情呢？
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事情呢？
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回顾，我们要数算神在我们当中的这种恩典福分。
就是我们要回顾数算神对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
因着神的爱，他的那种长阔高深的爱，他丰盛的慈爱，激励我们在未来的一年继续努力。
就是神的这个长阔高深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继续的往前行。
那你说我们扎根了，
我们扎根了，
我们在祷告会上面，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了，
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了，
那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呢？
结出了什么果子呢？
今天如果要你拿出一张纸来写下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为神所结的果子有哪些呢？
如果你今天跟你讲，拿张纸写下来，神在你身上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宣教。
一个是宣教。
第二个是团契。
一个是团契。
第三个是社区关怀。
第三个是社区的关怀。
我想今年我们很积极的开始积极的参与我们本地的宣教事工了。
我们今年开始很积极的参加这个当地的宣教事工。
我在神面前不断的感恩。
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感恩。
在今年我们的这个印第安保留区的宣教事工上面，我们中文组开放了最多的家庭，招待了50-60位的弟兄和 远道而来的这些宣教团队。
今年嘅呢个印尼安人宣教嗰段时间咧，我哋嘅中文堂系开放咗好多家庭去接待呢啲宣教士，差唔多五六十个人咧系我哋中文堂所接待嘅。
有些家庭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开放，但他们供应食物。
有啲家庭唔可以开放，但系供应食物。
我们不但供应食物，不但开放家庭接待这些远来的这些宣教士，我们自己也走进了宣教工厂。
唔单止开放家庭接纳呢啲宣教士，供应食物，我哋系同样嘅系踏入呢个宣教嘅工厂。
不但如此，
唔单咁样，
两周前在圣诞节期之前，
系两周前圣诞之前，
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团契，我们组队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去做报佳音的工作。
我哋有好多嘅团契，然后咧就到各地嘅地方去报佳音。
我们给那些真是行动不便的，或是他们真的没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些弟兄和姐妹，或是我们的邻舍，提供了一个福音的信息，带给他们那加美的信息和喜乐的心情。
所以使到一些不能够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呢，带给他们一个加美的信息，喜乐的信息。
我们也注意到，我也注意到我们教会的八个团契开始活络起来了。
我们发觉他的八个团契呢开始活络起来，
人数也增长了，
人数增长。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我们邻舍，我们这个社区关怀的爱心也增加了。
我们对我们邻舍这个社区的关怀是增加了。
义文部的牧师 Terry 王一直要我跟大家说声谢谢。
然后呢 Terry 王牧师呢一直叫牧师来向大家来讲多谢。
因为我们这个 lobby 里面的那两个爱心的这个篮子，最近这几个礼拜都是满满的。
然后呢我们在 lobby 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篮呢是放那些爱心奉献呢，这几个礼拜来呢都是一直都是满的，
都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爱心的奉献，
都是这些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
我相信我们的爱心奉献温暖了许多的家庭，
我们爱心的奉献温暖了很多的家庭，
让他们的肚腹得到温饱，
使到他们肚腹得到温饱，
让这些大人和这些小孩也穿得暖和了，
使到大人小孩都可以穿得暖和。
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鼓励过大家。
一年前这个时候呢，牧师鼓励过大家。
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都是我跟师母素婷，我们都要坐下来数算恩典的时候。
然后呢，每一年年底的时候，牧师和师母呢都会坐下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今年我们跟我们孩子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数算恩典。
今年呢，同他的孩子一起呢，他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
真的，我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
鼓励在座的每一位。
也许你就拿出一张纸来。
或者你将一张纸拿出来，
或者就是今天的周报夹页，
或者今天的周报夹页，
找个时间，
找一个时间，
沏壶茶，
或者沏一壶茶，
泡一杯咖啡，
或者泡一杯咖啡，
也许你自己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
或者与你的配偶，
或者配偶，
或者你的好友，
或者同你的好朋友，
或者在团契中一起来数算恩典，
或者在团契当中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
如果你能够每一年都能够把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恩典记录下来，这将是一个丰富的资产。
这个呢，每一年在年中的时候都可以数算神的恩典记录下来，这个是非常丰富的资产。
因为我们都是健忘的。
因为我们都是非常健忘的。
真的。我把过去这多少年来，这大概十来年的我的个人的日记，还有我们的感恩的这个拿出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哇，好多事情我都不记得，我都忘记了。
牧师呢将过去十几年来的日记和他记录感恩的恩典的记录呢，是拿出来看的时候都觉得哇，有好多东西我都不忘记了。
也许你过去没这个习惯，
或者没有这样的习惯，
就从现在开始，
就可以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数算恩典，
我们可以数算神的恩典，
好叫我们能够常常的感恩，
可以时时的感恩，
也因着我们能够感恩，
就因为我们可以感恩。
哦，对不起，这张是旧的。这张是这个是我们今年好二零把这一张，我想我跳回去好了，我就不放这一张。在2019年，
在2019年
来临的时候，
在来临的时候，
我跟两位英文部的牧师经过一两个礼拜的讨论。
同英文部两位牧师呢，经过几个礼拜的讨论，
就我们决定了我们明年2019年的这一个主题。
我哋决定咗明年2019年嘅主题。
英文是 Be the Difference。
然后咧英文咧就系 little bit different。
中文我把翻译成翻转。
中文咧翻译成为翻转。
2019年是我们翻转的一年。
2019年我哋翻转嘅一年。
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用一个警醒、一个感恩的心情。
我哋要提醒一个感恩嘅心情。
迎接2019年的来临。
我哋迎接2019年嘅来临。
让我们继续来为主来梦想。
我哋继续嘅为主嚟梦想。
我们继续来为主发光作盐。
然后继续嘅为主嚟发光作盐。
在2018年的结束，在2019年的开始的时候，我想用下面这四段话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在2018年结束，2019年还没开始的时候，牧师用四句话来讲，
就是事事都荣耀主，
事事都荣耀主，
步步有平安，
步步都有平安，
人人得喜乐，
人人都得到喜乐，
家家享恩惠，
家家享恩惠。
我想让2019年让我们记得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身上那种爱。
让2019年我们都可以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爱。
这个长阔高深很久不变的爱。
是长阔高深很久不变的爱。
让我们因着这个爱得到激励。
是因为这个爱得到激励。
因着这个激励我们生命被翻转。
因为这个激励使得我们生命被翻转。
我们个人被翻转，我们家庭被复兴。
我们这个个人被翻转，家庭可以复兴，
也让教会得到复兴，
这个教会得到复兴，
让我们的社区因着我们的复兴想得到更多那从属天的那种恩典跟福分，
让我们的社区因为我们教会的复兴得到一个属天的一个恩典和赐
福。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你手中。
今天的信息我们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知道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你知道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是很久不变的。
是恒久不变的。
愿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
愿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的心被你的爱来翻转，来复兴。
让你的爱能够在我们心里面翻转复兴。
我们期待2019年。
我们期待2019年。
这是一个翻转的一年。
是一个翻转的一年。
让圣灵的火在这个教会当中燃烧。
愿圣灵的火在我们教会当中来燃烧。
让我们被你复兴。
是被你复兴。
愿你的名得到高举。
愿你的名得到高举。
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奉主耶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好。